黑里的弟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要好好从圣经里面学习哈，就是基督徒的征战，到底我们的征战是怎么回事？我们马上要面对你们的过年的时间，大家都会去跟自己的一些长辈啊，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团聚哈，那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主的哈。那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四周围需要我们带导的，像陈姊妹哈，我叫陈姐，她的这个弟兄哈，他已经信主，那就是目前平稳，但是正在一个边缘的时间哈，女儿也回来，像这个都有需要我们知道怎么征战的一个关键点。我常常会听到以前有一个姊妹，听到她每一次回去面对自己的没有信的父母亲，她压力就很大哈。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刻打开这个属灵的这个好像一个幕一样哈，然后让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到底基督徒的征战是怎么回事，就是属灵的征战哈。我们看不到，但是呢，从神的真理里面会打开我们的眼睛哈。我们谢谢。刚才还给我们祷告，让我们被开启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但以理的第十章。基本上他的这个意象的解说，因为他一直想要明白嘛，哈。那前面呢，第九章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神的使者来指教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这在九章的时候22节，哈。等于说我们要求要明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明白要有从神从真理那里来的智慧，跟还有他的一个启示跟启发，因为基本上天上的事情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的，那神的怜悯哈，就应允了这个但以理的心哈，他想要明白，所以你会看到但以理一方面看到这些就是出乎寻常他不能理解的，一方面他会在这里面有他的心里面的一个跟神的回应，倒不是他明白了然后他就去做什么，没有，他每一次的明白都带来更多的祷告啊。然后呢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一开始哈，我们看看但以理的第十章。第十章呢一开始他就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哈，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前面呢但以理是不明白的，每一次一看到一个意象或使者来都使他更沉重哈。那他其实很简单，他只是在等着耶利米书提到70年他的族人会回去，他等着这个70年到了，他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复兴。可是呢这些意象呢却让他看到这70年到了之后，他的国家已经没有国家的了，他的族群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但没有完没有了，而且呢还要到末后的时候，而且每一次一个意象都带来给他一些可以说是很大的冲击，就好像他感觉说等了那么久了，不是说到这样就回去了吗？结果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那个时日还要到末时，还要到最后。所以基督徒的眼光不是只有现在，当然我们不能留在过去，不是只有现在，而是我们要往后面去看哈。那如果可以往后面去看呢，我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要借着我们跟神的那种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那个但以理的心得来的这些神给他的意象，而且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卷书写下来，把他看到的都写下来。我们不要以为他看到他就明白，他不明白的。到了十二章你会看到他还是不明白啊。但是在这里，因为使者已经来面对他，而且呢给他聪明，给他智慧。这个不是世上的，不是你去查那个参考书，或者是去查什么样的像 AI 什么，不是这样你可以明白的。即使那种明白对我们来讲 也没有心里面是没有分量的，但是戴玉妮这个明白呢，会让他眼光往后面调，而且会让他心里面有一个底哈。等一下我们来看第十章哈，其实第十章没有关乎意象里面的内容，十一章才是。到了十一章我们会更不明白，哦，对，提到希腊了哈，其实是历史上的希腊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帝国的范围，亚历山大那个时候。等于说那个象一直在那个象哈，从金银铜铁泥这个象呢啊一直在重复的讲重复的讲，而且那个焦距呢越来越对准神要给但以理的写末日的啊这样的事情。那一开始呢，这里其实但以理已经得到神给他的明白，给他的智慧，给他的知识。但是我们发现呢，马上第二节，那个谁，那个陈姐，你帮我们念二节三节。好，请你。
嗯，当那时我戴玉里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沐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洗路。
好，我们先到这里，好，先到这一段。好，那第九章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他看到的这个背景哈，然后第九章是他的祷告哈。现在呢，谈到他看到的意象已经到不是他的环境了，是到以后的这个朝代的环境了。他明白了，反而是更悲伤，所以他呢怎么样？美味没吃，吃不下了，然后什么都没有入他的口，而且呢也都没有去做他们该有的那些礼节性的一个抹油，然后一直到二十一天，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有几个大纲哈。第一个大纲是说明白了，可是却更忧伤。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接下去那一段呢，我们看到他是很害怕哈。等一下我们再念下面那一段哈。为什么明白却更悲伤？因为他今天要他明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关于在这个时候他的族人已经在往回去修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然后之后还有这个第一个是以斯拉的那卷书，然后再来就是以斯帖，然后就是尼希米。那么这个当中呢，前后呢有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回去了，回去修殿，回去再一次的复兴神的话，然后再回去要建这个造这个修这个城墙。这段时间呢，事实上不是说回去就很顺利。他们虽然有王的四个诏命，因为这是神上次我给你们看的那个以赛亚书谈到古列王居鲁士有对不对？你有印象吗？以赛亚已经预言神拣选了居鲁士，就是波斯王朝的这个居鲁士古列王，有的翻成古列王，那居鲁士哈。那么在他从他的第一个诏命到第四个诏命，已经有几万人了，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你看嘛，七十年啊，在那边已经安家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因为他在异国嘛，所以有一些利未人本来是没有田产的，没有产业的，那他们本来是神的规定是他们那些服侍神的人，他们不有没有产业，是由这些他们服侍的人来供应他们。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个异国呢，反而呢得到一些安的家啊，然后也可能也娶妻生子，各方面都有了。你想七十年嘛，哦，所以事实上回去的人，事实上跟他们的在外面的人比起来，这个比例是很少的。本来但以理的期待是看到他们都回去，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他原来的这个家业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敬拜神的 这些很神圣的这些祭祀啊什么那些都能够再恢复再复兴起来，因为那是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神圣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但以理17岁到了巴比伦就说我不能吃你们拜偶像，因为信仰对他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可以这样讲。好，那么现在呢他明白了，当他们回去之后会碰到很多难处，甚至呢工会被停掉，等于说那些下诏命要他们回去的那些王呢，有时候在想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后悔，他们可能会把它停掉，因为有人就奏文给皇帝说，哦，他们要造反了，你让他们这样的话就讲他们的坏话。好，那些就你要去看那个以斯拉啦，这个以斯帖差一点就以斯帖记哈，差一点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全部都被灭掉哈。所以这些险象环生，危机重重哈。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们想为什么犹太人需要回到他们的家乡？但以他也没有回去啊。重点不是在回去谁有没有回去。为什么耶路撒冷他们的城要重建？我们可以想一想吗？
那上帝的旨意吧。
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旨意没有错。那么这个旨意里面有什么样的目的？后来圣殿也没有了，所以等于说把圣殿重新让它再建起来，建的第二个圣殿也不是神的目的，因为后来也没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不是耶稣降临？
对啦对啦，哇，谢谢你陈姊妹陈姐哈，对神的旨意都已经定下来了。你们看一下十章齁，下面有一节。但以理第十章的最后一节齁。好，第二十一节。但以理第十章二十一节。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本书是已经写好的。好，等一下我们再往下面看说什么这个米迦勒啊这些齁。那等于说这个使者来跟但以理谈的时候已经知道有一个未来要进行的计划写在一本神那边的书上。我们知道的是那个到时候会有一个审判的书卷，会有我们的生命册，对不对？那这一本书呢是什么样的书我不知道，好像也没有查到，但是至少这个天使者呢来跟他说呢，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等于说刚才我们讲的说这是一个永恒不会变的啦，神的旨意是永恒不会变的，但是这里面有波动，即使神已经命定拣选了古列王，他也真的是尽心的，不但给他们财，给他们很多的好处，还护送他们或怎么样，每一个诏令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当中还是有很多会发生变化，就是危机就对了。好，你看那以斯帖的时候，整个差一点整个犹太人就全部要被灭掉。刚才有一个点哈，刚才陈姊妹讲的说永恒的旨意不会变，那么这永恒旨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从哪里出来，会生在伯利恒城，这个都已经写在先知书上面了。好，然后他要从犹太人这边出来。好，这个都已经神，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命定，我们谈过他的旨意一定是最纯全最善最可喜悦的。好，所以他在预备他的子民前面的道路，可是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前面这个环境。好，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前面来。刚才已经看到它的整个场景是在那个西底结大河的旁边。然后呢第一个他看见了一个人。第五节到第九节。好，看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我来吧。
好的，请你。
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 而貌似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
先到这里啊，谢谢。这个是第二个大纲，我谈到说见到的这个见到一个人哈，那我这里已经跟你们讲了，就是一个审判者，他整个的那种表态哈，面貌像闪电，眼目如火把，然后呢他的手跟脚像那个光明的铜，基本上都是光就对了，就是金光闪闪的哈，你连看都看不清楚哈，说话像那个大众的声音，很大声哈，非常的大声。这种啊异象的光景呢，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好，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你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从一下哈13节念一下13节好了。念一下13节，然后我们再从再念17、18，因为我们不用念太多了哈，就是13、14好了哈。启示录第一章13、14，好，请看谁帮我们念一下。
尊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的，这整个的形象。在那个时候念完了吗？到18了吗？
对，17、18都念了。
OK， 我们看到约翰怎么样？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叫我说不要惧怕。好，所以很明显的，但以理看到的这个形象，但回到这样有印象了哈，在这里已经有印象了哈，就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景象啊。那么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形象在那里哈。我们回到你的那个但以理哈，刚才那个有印象了哈，那启示录的第一章哈，基本上这是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呢是一个审判者，非常那个权柄哈。然后是很可畏的，以至于呢，那些旁边的人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哈，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听到，只有但以理，可是他们都已经有一种好像很大的一个状态在那里，使他们都那里提到说，哈，那个但以理那地方提到说，他们却大大的战惊，哈，这异象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而且呢，他们都没有看见，而且也只有他听到。那其他人就逃跑了啊，所以可见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很不寻常了哈。所以呢，我们讲到看异象哈，事实上看异象哈，对一个平凡的人，对我们这些泥土所造、神所造的人来讲，当我们面对神，当他彰显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承受不起的，连约翰跟耶稣那么的亲近，他说他看着就像死了一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们只知道，当你有一天见到那一位救赎我们的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地上的这个人来面对他的话，照理讲我们是承受不起的。你看连约翰都会像死了一样，连但以理都有这样子。可是呢，我们等一下看到 这样的一个景况，属于耶稣的人他是会恢复过来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所以当我们谈到异象的时候，我那天在那个使命的那一组哈，给了一个经节，就是在民数记的24章那里哈，你们如果可以把它写下来，如果没有参加那个组的哈，那你写下来民数记的第24章第4节，我就不讲前后了哈。他那里提到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而扑倒的人说啊，所以见到异象怎么说呢，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我们承受不起的，会致使我们觉得好像很害怕很战惊。但是如果神有要对我或对你要让你见到什么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翻转，要我们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大的改变。这种异象不一定是像那个什么雷打啦、雷轰啦，或者是烈火啦，不一定是这样。它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引起我们注意的，可以是一个整个帮我们翻转过来的，就是你忘不了，而且你确实跟神好像就面对面一样。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不一定你见到什么，如果你真的见到神，我真的见到神，我想我们是就像约翰一样，说像死了一样，因为我们还没有要去见他的时候，很多还没有更新完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见他的。只要神有要对我们启示的地方，会让我们有跟他面对面的时候，这不一定是看，因为他 看不到嘛，我们看不到神，对不对？一定是要我们翻转的时候。我在那个使命那一刻里面有提到，每一次我跟你们提了好几个意象都是这样子哈。所以不要羡慕人家看到什么做什么梦看到什么哈。神如果自己要你看到什么，他一定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第二点哈，这今天我们第十章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但以理他在这个最后的意象，他说是一个大征战的意象，因为这个大征战呢，使得但以理心里面整个就好像掉下去了一样。本来以为家这个国家已经没事了，70年到了，神的话他是相信的，可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阻挡，有那么多的阻拦，有那么多的难处哈。因为经过这个使者对他的解释，然后呢，甚至呢也有一个好像几乎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呢，他就整个专心就在神的面前在等着，在呼求。结果呢，这个心呢就让他见到了以后我们都会见到那审判的主。但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只有个情况我们不会这么害怕。什么情况？约翰讲了哈，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约翰还没有离世，他还在世上，但是当我们已经预备好走完这一生最后的那一个时辰呢，我们预备好是什么意思呢？约翰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其他我不知道，就是主来的时候我必要向他，等于说神在我这个身上所做的工作做完了，灵魂体都没有瑕疵，全然的成圣，然后我就在耶稣的面前，他是我的长兄。好，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是长子，他是长兄。好，我们是他的弟弟或妹妹，就是神所造的儿女，他是神所独生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等于说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体会一下，从但以理书还有刚才启示录那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小事情。当我们说主啊你快来，我好想赶快结束这现在所有这一切乌烟瘴气也好，难处也好，那我们要知道，一直到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心也预备好了，神也帮我们工作到一个地步是整个完成了， 不然的话我们是那是很可怕的啊。当然那是神的工作了、哦、那也是我们的愿意，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哈、哦。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但以理受到奉差遣者的这个安慰，我们的卑微，我们的不配，我们的微弱，所以以至于不管是这个灵界里面的从撒旦恶者的冲击给我们的攻击，那也是很恐怖很害怕的哈，因为我们力不能生嘛，对不对？或者是从面对一个审判者的这种威严，这种权柄，我们都是受不了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可以从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权柄，这个权益，我们有权益做神，就权柄做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如果但以理可以得到安慰，我们也可以得到安慰。好，但以理很害怕，不是只有但以理会害怕，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啊这个人物呢都会很害怕。玛利亚见到加百列，加不到那个加百列的那个使者来跟他通，告诉他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也很害怕，对不对？好、哦，呀，这不寻常的。那这个安慰。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慰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谈到第三点的，今天的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往上面下面念哈。本来呢但以理呢刚才念到说呢他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然后就没有力气了，然后就好像睡着了就沉睡了，然后第十节说有一只手，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好，哪一位念一下？十节到十二节，
念吧。
好的，请你。
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是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侍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站立起来。
好的。
他就说但以
理。好，往下面，对，往下面，对不起。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好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个我们经受不起，很多时候一些变就是事情的一些变局啦，或者是我们碰到的情况啦，我们是很难去承担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好，那当我们愿意跟神有这种交通，你看但以理一直跟神处在一个从他立志不吃王的膳，一直到他需要去解一个人家都忘记的梦，他一直就是跟这个神，即使他已经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的国度，可是来到巴比伦，这个是拜偶像的一个非常非常跟他所处的那个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可以说他本来以前那个就是什么都要分别为圣，现在到这里的话就是很世界啦，很世俗啦，很奢华啦，然后就是很功利性的啦，你可以想象但以理的那个每一天的那种不舒服感哈，但是他还要持守他的这种心智。来到这里呢，他虽然经历这一些，连看到异象都很惧怕，都很承受不了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跟神有这种很紧密的联系的时候，等于说地上跟天上有一条线一样、啊、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种安慰，如果他有我们也可能有、啊、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刚才念过的哈，我们看第一个 本来他已经就好像就昏睡过去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有一个声音来跟他说话，然后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感觉就好像恢复了他的力气。那他的说话里面呢，这个使者来对他说的话呢，首先他用手去按他，去触摸他。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事实上它是很有形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辈子里面有很多的经历都需要神把我们救活过来，用手来碰我们，来抱抱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常常需要这些。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哈，特别看第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安慰对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慰。如果是你听到这一段话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安慰为什么会让但以理可以起来哈？到后面还有一节哈，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再念一下几节，16节。16 17 18 19 16 17 18 19 好，我们继续把这段念完，我们把两段合起来看。16 17 18 19
好，我接着念吧。
嗯哼，
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样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象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
好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常常会说，愿神的安慰来安慰你们，或者是因为你得了安慰，你也可以去安慰人。这个安慰不是只有讲几句话好像让对方冷静下来，不是。在神给我们的安慰里面呢，就像现在在但以理所经历到的，首先他其实是很整个都软掉了，甚至呢都没有办法醒过来。然后他说呢，就有一个人按了我一下，或者是摸了我一下，摸了我的嘴唇，或者是拍拍我啦，按我一下，好，然后来对我说话。好，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个现在来拍他，来按他，来碰触他的这个，是刚才那个人子吗？那个审判者，就是耶稣的形象吗？是不是？你们认为是不是？
我觉得是吧。
嗯，好，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好，20节开始哈。这个使者对他说啊，这个按他摸他使他恢复力气的这个哈，他说你要知道为何我要来，他跟他解释理由什么来见你哈。现在我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好，他还要回去征战。然后前面告诉他一个信息，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你已经祷告那么久，然后我没有马上来，有没有？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好，那个文字你顺便念十三节。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 你家的这个，哦，对不起，您让我读第几节？
十三、十四。
就是第十节的第十章的十三、十四吗？
嗯哼。
好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听错了。但波斯国的魔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OK， 好，好，好。那现在没有稍有没有清楚一这个对他摸他按他对他说话，刚才有一句话说奉差遣，有没有？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那么这一位他为什么迟延？他跟他解释的理由，因为呢我在当中碰到阻挡我的。好，那你们认为这个人是天使还是刚才他见到的那个人子耶稣？
天使。
对啊，天使。好，因为前面那个形象是审判者，就是到最后他是要审判这些恶者的。所以呢当他出现那个形象的时候，事实上等于说在你看到神了，可以这样讲，见到神了。但是他见到了神的，因为神看不到嘛，但是他见到了一个审判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哈，那个腰带是金子的时候代表王，然后细麻衣代表祭司，所以等于说他见到这个整个的是他的信仰里面的祭司还有王君王哈，这个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触动。那是权柄啊，等是权柄。那么来到接下来呢，当他昏睡过去之后呢，现在有一位奉差遣的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哈，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常常在，其实旧约只有这一次了，就是那个加百列哈，到了新约来跟那个玛利亚报信息的那个哈。那刚才我们先等一下再来回到看到他的解释，为什么我来哈，我要跟你解释什么。我们先来看到底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儿女像但以理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安慰。我们看这个使者是奉差遣被派来的啊，派了一个使者来，然后有没有谁大家看一下那两段话，刚才我们念的哈，就是这个11节啦12节啦，还有我们往下面看的那个大蒙眷爱的那个13、19节那边，好，我们把这个地方把它放起来一起看，但以理如何在这个里面重新得力而且得到安慰。但以理在明白所有他看到的这些神要跟他讲的这个未来的事情，事实上都是坏消息，因为巴比伦没了，来一个波斯，波斯没了，来一个希腊，好像没完没了。然后还看到怎么样到一个地步呢，到了罗马那个势力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就出来了，然后对他们有很大的，对神有很大的亵渎。所以对但以理看到这些呢，他基本上就几乎就是绝望了，因为他没有去想到说到底，但是使者一直跟他讲把幕后的事情要告诉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话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带给你带给我什么样的安慰。然后我认为我相信我也体验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以理如果可以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我一直要把大家的对但以理的眼光调到他是一个俘虏，他是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然后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处境，被抓到异国，家乡如何他根本都得不到消息，之后总是有一些难题，他如果不解决 命都快没了，接下来是信仰的冲突，还被丢到失血这样的一个弹椅里，如何能够到今天已经90岁了，看到这个意象，或许他想说，我在这边做什么？如果我在这边等，等到耶利米的70年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结束，那我还有一点盼望。可是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因为有的人回去的人不多，那待里多少都会有那个消息过来。就像尼希米，他不是在自己的家乡生的，然后听到他的家乡的那个城墙都塌了，都已经倒了，那种心里面的那个乡愁，或者是那个国家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情思哈，那个心怀哈，他们是一个不是只有活在自己的这样的领域里面的人啊，那个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种心。那在这里面有一句话，神看到他的怎么样？等一下哈，这里的使者呢，跟他讲说，神知道他的什么？看到他的什么心？有没有人记得？
刻苦己心。
对，12节哈，对的，但以理啊，不要怕。从你第一天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他求到一个地步，吃不下，也不喝，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好，这几句话里面，请告诉我，你会得到什么安慰？如果是你的话，我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会碰到有害怕、惊恐的时候，我们是平常的人，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很多是我们不能掌控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面，我认为我也相信，只要我们的心是跟神的心连在一起，我们会得到但以理同样的这种安慰。这个安慰不是只有几句话跟我们讲一讲，而是让我们可以好像重新得力，再活起来一样。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所碰到的难处是别人安慰不了的。就像那个约伯一样，那种境况下面，那些他的朋友不讲话倒好，刚开始他们还知道说我们现在不要讲话，跟他一起流泪，跟他一起陪着他就好了。一开口说话就不行了，就开始起争论，变成对约伯的不但没有安慰他，不但没有陪伴他，反而是对他的一个定罪。好，那么在这里的这种情况下面，他是怎么样得到神的让他起死回生一样把他救起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听到看到但以理的心，神非常的欣慰。神面前，你的神面前，你有一个刻苦的心，刻苦己心。我们的心神是知道的，那个心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动机。我为什么这样？我上次特别提到这个禁食哈，请你们不要以为我不认同禁食。圣经里面有谈到禁食，不然的话就不会，以赛亚就不会讲到说神所拣选的禁食。但是圣经里面的禁食绝对不是一个方法，一个律法，它完全是人自己本身在一个不管是悔改认罪忧伤的这种情况下面到一个地步，不是刻意的说我不吃不喝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进食呢？先不喝，先不吃哪一种食物哈，就是叫做什么？就是部分的进食，慢慢到全部进食，有这样的我也没有，我不是反对这些，但是我们进食的时候目的是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但以理刻苦己心， 他不是故意不吃不喝，是吃不下喝不了，他的心没有办法，太忧伤了，太沉重了啊。那这种心呢，神非常的，我不能说喜悦，我要想神的心呢，好像他跟神的心就，你以为神希望看到自己的百姓这么的遭难吗？这么的国破家亡，圣殿也被糟蹋吗？那是他所造的，那是他所拣选的。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常看到神在表白他的心啊，他是很疼痛的一种又是信实的神，他是公义的神，然后也知道他神也知道说没有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子民能够建造他的子民或建造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一个洁白没有瑕疵的新娘。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所以在这里神明白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还有没有什么？
师母，
请讲。
那个这个似乎在这个章这一章里面啊，大以理他祷告啊，他忧伤，但是他虽然不明白，他一直在祷告。其实他祷告的第一天，他的话语就被应允了。
嗯哼。
啊，直到三周之后，啊，他才见到这个天使。
嗯哼。
就是无论如何，似乎基督徒就是无论怎么情况下，要有那个祷告的忍性。那个神自然会给我们带来平安，给我们加力。虽然遇到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苦嘛啊，但是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就是要安静下来。
是，
嗯
哼，等说陆弟兄，我想你要表达的是，我们的祷告神一定是听到了，而且他应许。你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敲门为你开门。
Amen。
所以，当我们确信神所应许的，用信心来抓住神所应许的，我们不是在对空气讲话。当使者来跟但以理说，你的言语已蒙应允，神不是这样答应我们吗？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会突然。不要以为想说，哦，我要知道怎么祷告，才不是这样子的。从你心里面很诚实的对着神讲的，等着神要给你的，这个神都听见了，对不对？陆弟兄，你的意思是说神听见我们的祷告，对不对？
是，一旦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是一致的话，神必蒙应允。只是他的时间不一定是我们的时间。
是的，他有他的时间，而且他是应允的，他听到了，而且他要给我们是比我们要求的更好，最好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安慰。当孩子们在哭啊，在什么的时候哈，那我们跟孩子说，我听到了，我知道，我明白的时候。哎呀，那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安慰啊。有时候孩子在就是很委屈啊，我知道啊，给他一个一起的那个分担哈。嗯哼。还有吗？
师母。
哎，是，请讲。
当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就想到当戴以理的心跟神的心相契合的时候，神很纪念。虽然戴以理是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虽然有祷告啊，不希望一些不好的事发生，其实那个心意是合神心意的，讨神喜悦。但是呢，神他又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所以他又不能够就是说就免去啊，他将要去审判他的公义。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合在神的心里的时候，不是在于那个事情是否成就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和神那个心放在一起的时候是合神喜悦的，所以他是听我们祷告，也
也是蒙应允的。所以我们祷告不是突然的，不是好像觉得好像没有成就啊，怎么祷告这么久还没有得到应允呢？其实是有神的他的主权，但是他看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我们会有安慰。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是被神所悦纳的，所垂听的。所以我们就做好我们的，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是有限的。
是的，是的。一开始我们谈到他有他对我们的永恒旨意，而且我们相信他对我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这是我们的不能动的点。然后呢，不管我们很有限的理性、很有限的情绪、很有限的承受力，我们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神安慰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在那里。是的，是的，嗯哼，呀，我们继续表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
师母，
是，请。
你刚才说那个但以理是怎样从神那里得到安慰的，是不是但以理就是借着这个摸他的这个人得到的力量啊？这一点我没听懂。
上面提到但以理很忧伤，对不对？
是。
好，那在这一段里面，以一个正常的看到的、听到的，还有他情绪里面的反应，因为他看到他的族人回去了。你等我一下哈，你对不起，等我一下。你帮雅中打个电话，他打给我，我没有接，问他什么事情，对不起哈。
好，
等于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可能会碰到这种我不能理解，我力不可生。而且好像感觉没有路了，那种情况下面的不合我的喜欢，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好，那种冲击很大的时候，那他如何从这个当中得到神的安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但以理一样得到同样一个神嘛，他同样我们的父亲，他会同样来安慰我们。那你讲的是说那个使者触摸的他，那是一个形象性的告诉我们说，从神那里奉差遣来的，要来让我们重新得力，来安慰我们。你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明白了，
明白了哈，呀，嗯哼。那什么原因让但以理可以从神那里能够领受到这个重新得力的安慰？神的安慰是有能力的，不像我们人讲几句话劝几句话，不是像这样子啊。那如何能够听得到，能够领受得到神对我们的安慰？我们就可以从但以理里面去学习。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心智是怎么样，他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他对祷告的他为什么说这样在祷告。刚才那个陆地先生说他的那个祷告里面的这种就是好像他有信心说神应允的啊，因为他是被这个奉差遣来，直接就来回应他的这个神。我祷告说神是有回应的，我不是突然的白白的就这样子又一次的伤心，又一次的绝望，又一次的然后又好一点，然后又来，不是这样。他真的重新好像活起来一样，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小红？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不是人可以做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心要相契合，那个对他的专心，哈，还有我们对于神所应许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说，他说求必得着，寻找必寻见，叩门要为我们开门，我们不质疑，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属灵的征战也很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好，嗯哼，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从这里面呢、啊，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心也是一样，这种刻苦己心、专心的要求要明白，我们就很想明白神的旨意。哈，我们只靠神，我们向神呼求，我们不向人 去我们不向着去求助，我们只向着神的时候，因为他一直祷告嘛，我们看他知道怎么祷告，他为自己为他的国人认罪，他知道神的心，在神的面前谦卑啊，那这样的一个人的心，我们一定也要有这样的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
师母可以在这儿分享个见证吗？
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可以等一下啊，还是说你现在跟这个有关系吗？
是跟这个有关系。
好，那你讲，那你讲。
我前几天就是遇到了一个这个家庭的小矛盾，一个征战啊。当这个矛盾一出现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马上觉得委屈啊，心里就觉得对方怎么的错。后来你就给你通了电话，你就辅导我就回到这个但以里面，想到但以里他求的是为他的百姓啊，为他的民来求。我想神遇到这件事儿，不是要让我心里生这些怨，让我怎么了，而是我在这个时候生命要有一个提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神就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心意，就是说你看到你的问题了吗？哎呦，我就觉得哎呀，当我以神的心为心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生命都翻转了。嗯，
是的，神不会故意让我们跟他捉迷藏了。当我们心里面愿意明白的时候，神一定会显明，按着我们的能够承受的来显明给我们。是的 ，Amen， 是的，嗯哼。
师母，
哎，是，请讲。
我回一下，就是我是从第十章十二节这儿看到但以理是怎么得安慰的。首先，但以理从第一日是怎么样的去寻求神，神都非常清楚。正是因为但以理这个心是和神贴着的，他的心思意念是蒙神悦纳的，然后神会差遣他的使者为他前边，就是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也就是说，但以理不是孤人孤身一人在征战，神是差遣使者与他给他帮助，给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具体的表述，所以我想这一点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因着这个会得安慰，因着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嗯哼，
我看到的是这一点。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
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的，好。而且他继续的，虽然他还没有等到什么，可他继续的等，继续的等，对不对？等到21天，那这个使者就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让你等那么久。你看刚才小红说，我一直到我清楚的神容许我碰到这件事情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心就开了，是不是小红？
是
呀， yeah，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不会突然啦，所有我们碰到都不会突然。不管多冤枉，不管多难，不管多么的不平啊，但是神如果在他的永恒旨意里面，一定要成全我们这个人，然后在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我们拉拔起来。我们是他的儿女。
那个我就想起那个诗篇里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有，就刚才你就说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接受不了的，或者是就是感觉就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说借着这个但以理这个祷告，这种不同层面的这个显现，我们就会应该就像看到一个大的这个图像picture， 然后我们就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专心寻求、仰望和祷告的时候，神必就是我们能接受、明白的方式来回应和安慰我们啊。这个就是说，会得到很大的安慰感觉。
Amen， 是的。
因为已经觉得绝望了，没有盼望了，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定还知道就是寻求神的时候，神的道路和意念高过我们啊。
对，妹妹，当我们寻求神，向着神的时候，祷告也好，或者是刻骨己心也好，我们拉住的神，记得他是不撇下我们的，他是全然的爱我们的， 所以呢，只要我们拉住了他，用真的真的那种我们的心哈，全心的向着他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就安全了，不管我多么的软弱，不管我多么，但只要我拉着他呼求他，有没有，他说你呼求我就应允你，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有自己也好，感觉绝望的时候，就是拉住神是一个唯一安全可靠的一个，就是
是的，
站立得住的一个方法哈。
嗯，所以诗篇作者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的是谁，
耶和华的
意念会有三心两啊。
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是靠耶和华的名。
对对，
嗯，
我觉得十二节这个但以理的后面那句不要惧怕，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大的安慰。
是的，
对，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很大的安慰，就他很明白我们心里的光景，知道我们会害怕会忧虑。他对我们说话第一句就是安慰，就是你不要惧怕。我觉得这个就
是的，
非常的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力量。嗯，
有人去算哈，说圣经里面谈到不要怕一共几句，一共几次知道吗？有人去算说365次，所以每一天都要有一次听到神说不要怕孩子。要怕，至少每一天都有一次我们要被安慰说不要怕。
对对
呀，
这个对我也很大的帮助嘛，因为我也觉得我常常会有很多的害怕呀、焦虑啊、恐惧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也控制不了，但是神就是 对呀，但神的安慰就是这样。
我们很有限呐，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呐。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要谦卑，对，明白。
而且刚才提到说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只有从主来的，谁不能给我们，都不能给我们平安。所以耶稣说，在我这里有，我给你们平安，是世上人不能给你的。然后在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提到说，当我们一无挂虑的到神面前，借着感谢祈求祷告，他要赐给我们什么？
出人意外的平安。
对，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需要就是平安。
嗯，
需要的不是我得到什么，是我需要平安。对对，是的，是的。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是的，
我觉得这个心怀意念真的好像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心怀意念，我常常会跑偏，但。神的安慰就是用他的话，像我今天读诗篇119篇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为了叫我学习你的训词，就是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哦，就这种安慰这种力量就超越所有人对我说的话，就很有帮助。
是的是的是的。谈到不要惧怕，十九节又讲了一次，好，十九节念一下。
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
这是但以理的体谅体会。
嗯，
你使我有力量，你。
是的，
不是什么话，不是什么那个，是你，我的神，你使我有力量。这里提到这一句话，大蒙眷爱的人，这个会不会给我们安慰？这会不会给大以理安慰？
是，我们也
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是吗？我有被眷爱吗？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那种眷爱，我们是。没有认识到， 保护我们。第一章就提到了那个但以理的第一章哈，等一下，一开始就提到神给他特别的，
是第九节吗？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对了，对了，这种神的怜悯跟恩惠哈，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跟他有关系的，很多很多，我们只是自己不体没有体会到而已。给我们很多的恩宠，我们就像父母亲的爱疼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我们。所以当一个情况下面，让我们碰到挫败或者是冲击的时候，不是他他没有在保护我们，或没有在给我们连续，而是他有他要给我们一步的更大的目的在那里。还有谁要表达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师母，
是
我还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但以理知道，就除了前面的神的那些那一方面的安慰，还有但以理很清楚他的使命，因为这个意象别人没有看见，就他看见了，他又亲自从神得到的安慰，所以这些力量是能够他把这些意象一直传递到今天。
嗯哼，
他都是领受的。
嗯哼，
嗯，这是我看到的。
我想哈，使命或意象都是非常个人性的。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要看的，神会给我们很特别，让我们这个意象不是说看到什么样的画面，而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参透神的心意。好，所以不是只有但以理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说人如果没有意象就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指的是不只有这些神就是特别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些人物。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你认为他知道他的什么使命？
你看神把这些意象给他看见，别人并没有看见，他一定是要肩负他往下传递的这样子的使命。但是神又到最后又让他把他封起来，不管在他知道他要封起来之前，他至少知道他看到了，但是他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个意象是要封起来。不管怎么样，他是听从，他是顺服神的呼召，神的指令的，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神又爱他。哦，
是神
爱，我听见吧？嗯，
啊，没有错。
嗯，
我是有一个着重点是说，因为我知道我的使命，所以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是因为我有神给我使命，所以我是一个特别被拣选的人，是这样吗？有这个意思吗？
嗯。好像还不是特别，这个特别拣选容易给人，我不知道哈。如果我听到这个时候，容易给我一种生出一种自义的感觉。我的感受是，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有对我、对每一个他所拣选的生命的特别的计划使命。所以如果我又知道我是被怎么样的一个神所差遣。我又要知道他让我不要惧怕，那么在这个过程我可能会得到，纵使我会软弱，纵使我会这样那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知道我背后或者说在前面引领我的是谁，那么一定会大得安慰的，会有力量完成这个使命的。
Yeah.